本集内容涉及死亡及自杀元素，请斟酌收听。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 podcast， 我是浩敏。那今天这一题呢，可能大家看到这个主题，我很希望大家会听，因为绝口不提死亡，我很担心大家会一看到这个标题之后就被我们吓走。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希望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死亡的课题，因为毕竟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其实走到最后就是这个同一个结局，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抗拒谈论这件事情。那今天就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我必须先说一下哦，其实我现在在电台的工作的时候呢，是常常我们就全国或者可能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虽然我没有机会直接跟这位老师一起合作，但是呢通过他的声音，你知道他的声音在我们电台全天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些难关的，所以今天很荣幸请到这位老师来上我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关于可能临终关怀或者关于死亡的这个课题。我们要欢迎这位非常资深的临终关怀推动者冯以亮老师。
好，谢谢你，谢谢浩明。各位伙伴大家好。
对，老师真的是，我是先认识你的声音才看到你的样子的。
你是说我的声音有全天候一直这样子播放？那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之前在电台比如说那个飞机失事的时候啊，对，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都会联络老师，然后希望老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理应该怎么去照顾啊，
要怎么准备，要怎么坚持啊。
对，然后我们都会把你的声音切得很碎。
是哦，
就我们会有一个声音的 library， 然后那个 library 就是我们已经很有默契，大家都知道说当我们可能会提到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播一下冯以亮老师的声音出来。
真的哦，
对，就是
真的感谢感谢。
对对对，哦，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真的很抱歉，我不是一个很忠实的听众。
没事没事，我只是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说哦，早上做的访问就应该早上播完就算，没有没有，我们是，
对对对对，我以为就是这样子。
我们非常善用你的声音，就播足一个月什么
的。真的哦 ，OK， 我现在才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嗯，
对，因为我们好像只要想到有这些需要照顾到，比如说家属啊，或者是
危机议题的处理，是不是？
一般民众遇到这样子的新闻的时候，可能他们虽然不是当事人，或者是身边的人，还是会有点心理上受到影响。那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样这些，我们都会找老师这样。那今天这个课题当然要找老师啊，因为老师是非常资深的临终关怀推动者工作者这样。相信老师对于死亡这个话题应该就是完全没有避忌的吧。
要不避忌啦，就看你要问什么啦，哈，号码过来了啊。
对，我首先先要问老师，老师你是从一开始在接触这些工作之前啦，跟到现在为止，你对于死亡的想法其实是有改变过吗？
其实没有哈，其实没有的意思就是，也要很诚实的告诉你啊，还有听众伙伴们，其实我对死亡这件事情我是害怕的。
OK，
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害怕死亡这件事情那即便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临终关怀哦，我依然还是要很坦诚的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死过，所以对于未来的生命最后的一刻哦，我还是依然有很多的不确定那个不确定呢，没有办法，因为我陪伴了这些这么多临终病人，我就好像变成有信心了，或是胆子比较大了。其实都没有反而我很珍惜，所谓珍惜就是我对死亡还是害怕的，反而这个害怕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渺小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渺小我还挺喜欢的因为人本来就不要拿走自己的一份脆弱的感觉，这种脆弱其实人才能够跟人贴得靠近一点所以我们在陪伴临终病人，一看到他害怕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在想要安顿他的害怕，反而我很想要跟他的害怕同在，因为我也是同样的害怕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贴近一点。
明白但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的害怕是在于你觉得死亡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还是说害怕就是跟你身边认识的人就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那个害怕是来自于什么？
害怕来自于我过去的经验啊，怎么说呢？比如说我13岁的时候我爸爸去世，我17岁的时候我妈妈去世，这些对于我的生命很大的这些死亡事件呢，其实是不愉快的。什么意思叫不愉快呢？就是因为爸爸没有得到他要的善终，我妈妈也没有得到他要的善终，具体一点就是他们的身体哦，是面临很大很大的疼痛的。而这个疼痛其实是让人在死亡的那个过程里头是很难找到一刻把自己的心情给安定下来的啊。所以眼见我自己这么重要的亲人面临这些生理这么剧烈的疼痛哦，我其实自己也在害怕轮到我去世的时候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生理这么剧烈的疼痛啊。所以害怕的是这个，反而比较不会害怕说哦啊，害怕以后所有东西都没有啦，或是害怕再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再见啦啊，这些我觉得我还能够自己好好在活着的时候好好去珍惜这些关系啊。那个未知的部分反而就恰恰好就有点像很多人都说我不怕死，我怕痛着死。
对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我想这句话真的引起我们好多人的共鸣，所以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是怕痛着死啊。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倡临终关怀的重要，就是让这些医生护士啊，我们这些医疗社工被看见啊，因为疼痛治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的。
对，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到现在为止啦，因为陪伴了这么多人在可能结束自己生命之前的那一刻嘛，然后可能到最后就是看着他们也离开了，你会有那种稍微影响到你的这生命观变得灰灰的还是怎么样，会有这种情况吗？
OK， 好，先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我生命观本来就很灰的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所以我并不会因为临终关怀的这些病人让我的生命更灰啊、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种生命观是有点刷刷底的啊啊！怎么说呢？就是我的生命观本来就是悲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重大失去父亲与母亲这两件重大的事情哦，其实我在青少年时期哦，我有一个跟别人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啊，以前我是 join 那种什么 Bersatuan Bulan Sabit Merah， 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国中生啊，我们不是有那些帮嘎的嘛，对不对？什么帮嘎萨都、帮嘎卢尔、帮嘎迪哥，我就发现到，我成为一个学员的时候哦，大家都会有一个计划啊，我希望到某个阶段，我就可以拿到什么，拿到什么。这种成就啊、名利的东西，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去否定这些东西。我时常都会跟自己说，死了之后呢，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所以我爸爸妈妈的死亡其实让我否定很多社会主流觉得很重要的东西的，反而恰恰好，我因为自己把自己放在临终关怀的工作里头，我感恩这些临终病人帮忙我，帮忙我看见活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像比如说我具体一点啦、不然你会觉得这风雨亮到底在讲什么
也不会，我大概明白，但是你还是可以具体一点讲。
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兴趣是拿着一台照相机，然后在我去旅游的时候把美好的一些画面把它给拍下来啊，这是我心里面想要的。可是这件事情哦，一直没有行动，就是让辅导工作啊，一直塞满我的生命啊。直到有一次有一个临终病人跟我讲，因为他的年龄跟我相仿，他去世的时候他给了我撞击。我就问我自己，哎呀，我们是同年龄的人，他已经走了，然后我还留着。那我记得他在去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最后悔，他人生最后悔就是没有学跳水、他一直把这个心里面的理想，青少年的时候就一直压着这个东西，他以为哎呀，迟一点再做这件事情，迟一点再做， 可是没有时间了，他就走了。啊，那他这个故事反而影响了我，我就问我自己，诶，我现在除了做辅导工作之外，我还想要做些什么？其实我的头脑早就有答案，就是摄影。
嗯，
所以我后来哦，真的很认真的砸了几千块新币，买了一套整套很好的器材，我就开始拍照了。啊，这个拍照并没有为我带来任何的钱财盈利，可是它满足了我某个人生灵魂深处的一些很想要去完成的东西。好，啊，所以我恰恰好因为这些临终病人哦，反而我很珍惜活着的时候怎么在靠近我自己。
明白。老师，你从事这行几年了？
好多年了，我2006年就开始加入临终关怀中心做医疗社工了。
嗯，
如果说推动临终关怀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我想整整16年了。啊，可是接触辅导，作为辅导工作者，那是更早的时候了，就是1995年了，就是大概辅导20多年了。
嗯，哇，真的很久了，
很久了，我们这些老鸟了。
那我真的好奇的是哦，那你接触到这些临终的病人也好，就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是不是真的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即将发生，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没有办法好好谈论这件事。
嗯 ，Yes and No。Yes and no，
okay.
啊，怎么说呢？因为为什么我说 yes 呢？就是毕竟你也知道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都很担当啊。我们忌讳不要谈，不要说啊。即便有时候病人想说，家属不要说啊，那家属有时候会说：“哎呀，你喝多一点人参茶啊，吃多一点补品啊，你会好起来的啊。”那有时候病人自己本身也会配合的。啊，他也不说的，好啊，那个 no 的部分呢，就是你知道吗 ？That is a big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你在临终病房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得见这个病人一天比一天消瘦，啊，所以直到有时候病人或者是其中有一个家属说，哎，我们要直视这个问题了，我们不能够再逃避这个东西的，要把它给说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珍惜这些很主动把死亡说开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啊，我非常赞叹他们的勇气的啊。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很诚实的跟他所有的孩子说，你们不要隐瞒我啊，我其中一个心愿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去世，我去世之前是要跟你们一起去度假的。
嗯，
啊，你们不要隐瞒我啊。啊，他这样子的一个主动呢，好让他的孩子清醒一下，说：“哎，其实爸爸是可以准备的，那我们快快要完成他的心愿啊。”所以在他的葬礼的时候，他的女儿们就说：“很感谢我们的爸爸这么勇敢的把他说出来，好让我们全家人帮他一起完成最后的一个度假的这份心愿啊。”
嗯，
所以没有办法讨论这件事情呢。逐渐逐渐的，我也不想要告诉大家说，哎，没有办法讨论是错的，其实不是的，啊，我还是能够允许有些病人或者是有些家属是不讨论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尤其是有些人哦，其实他们是害怕的，你知道吗？
嗯，
他们是害怕讨论死亡的。有些人一讨论死亡了之后，他会失眠的。
明白。
甚至有些人哦，他为什么不讨论呢？他的害怕是更深沉的。我给你看一个画面啊，如果我们呢，说我就好了啊，如果我假的啦，这些故事是假的啊，
okay.
就如果说我要去世了，我一直不敢去讨论死亡，是因为过去我发现了我爸爸妈妈的那一个身体的剧烈太疼痛了，我很怕讨论这件事情，我每次讨论都会勾起我过去这两种不愉快的经验。
嗯，
啊，所以我们这些做助人者的，我们要非常的敏感。其实这个病人，我眼前的这个病人哦，他累积的悲伤事件哦，是不是太沉重了？沉重到他不敢去讨论自己的死亡，这些所有的因素全部都要全部加进来一起考虑。 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房间里头的大象给它说出来。
明白，这些话题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也有在、我有想说要不要跟我自己的比如说我妈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刚好她聊到一些话题，我想那顺便就聊一下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很好很好、
只是因为坦白说我们每次聊都会哭，尤其是我妈。我有一次我想要试图问说因为像你刚才说很多人不是说真的怕死亡这件事情，是怕痛着死嘛。那我就会问说这样其实妈妈你我也不忍心看你痛。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已经卧病在床的人，他痛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很痛。那你要我怎么做，如果真的是我们之后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希望我怎么做？那你现在提早告诉我，可能我有办法帮到你，或者我们好好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因为孝义，你知道很多人觉得我怎么可以放弃我妈妈呢？这种，但是她很痛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明显的感受到我妈妈的抗拒，跟她就会有那种。怎么可以提到放弃这个字？而且我怎么知道到怎么一个阶段或怎么一个痛的 level 我才好告诉你诶这个是这个 level 了，你要放我走吧，这样子。所以最后又是哭为收场。你有常常经历或者身边人告诉你关于这样子吗？也未必到临终，但是在我们自己为自己家人准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谈不下去的。
是啊，虽然浩明你说是谈不下去的，可是有几样东西我觉得要肯定你和你妈妈之间的讨论的啊、我觉得至少开了个门，虽然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或者是说虽然还没有一个 decision， OK， 还没有一个决定啊，可是至少开了个门啊、那我会比较鼓励你继续的守株待兔，然后继续的借助这种所谓的机会哦，然后再继续聊啊啊，那每一次告诉自己就聊一个课题就好了，聊一个课题。什么意思叫聊一个课题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聊疼痛，那我们这一次聊疼痛就好了。如果我们聊火化或土葬，那就聊火化或土葬就好了，不要一下子全部都聊啊。
明白。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那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肯定你的就是我觉得能够和妈妈一同共悲伤哦，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很珍贵的我不晓得，虽然你妈妈有点抗拒，可是她流下眼泪的时候，你也流下眼泪的时候，那你们两个人是两个人噼里哗啦的流下眼泪呢，还是哎呀不要谈了不要谈了这样子，还是什么的？
我妈妈没有说不要谈不要谈，但也没有到就是稀里哗啦这样子。
Okay,
可是就是有流泪，我妈就有流泪眼红，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好难谈，好难讲开，或者是她好难可能要面对这件事情，或许啦。当然我在聊的时候可能对我妈妈来说有的时候我回想会对她来说有点残忍，因为或许
有点重了一点。
是因为她可能或许自己也感受到她比较接近这件事情了多过于我。但是我在跟她聊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又跟她说起说这个东西未必是说在聊你，也可以可能是聊我。因为疼痛这件事情或者生病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老人家身上嘛。这样万一哪一天可能是我疼痛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怎么安排，可能也
安排，对。
对，可以先讲开，但是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很重，真的
很
难。很
重，对。
聊就是还没发生就不要去聊他嘛。
对
吧？对，
没错，没错。那也很好啊。我所谓也很好，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哎，这个课题很重啊所以如果你也可以的话，就请允许我说一点点的建议。那下一回如果真的又来到那个状况很重啊那你就再多加一句话，你说这个课题。谈得很重，我们目前没有答案啊。可是我很谢谢妈妈能够把它先说开啊。下一次你有答案，我们又再来聊啊。就这样子就好了。
我觉得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会哭到稀里哗啦。
我感觉得到啊，因为 我也说一下我自己吧，其实我跟我的姑姑也是有很亲密的这样子的一种亲子关系啊，就是说我妈妈爸爸去世了之后，我的监护人就是我的姑姑了。那我姑姑是在2015年去世的，所以在2010年一直到2015年我其实就是她的 caregiver。 那她心脏有问题，所以她每一次哦都是在医院里头被救回来，她又继续活着了。
OK，
那每一次跟她聊呢，她都避而不谈，她就说让医生决定了，就是每一次可以救回来就救回来了。可是我就很珍惜，很珍惜什么呢？就珍惜那五年，我每一次跟他聊的时候都有点辛苦，而且他也有点不想聊啊。可是我就有一点点，我给你看一个状况，就是我跟其他人可能就有那么多一点点的经验，所以我夸张描述啊，就是。我就张开双手，我不强迫他一定要给我答案，可是我张开双手的意思就是说，你准备好的时候你要让我知道，不管是什么答案我都愿意陪着你走。好，直到有那么一次的过年，年三十晚哦，我们送他去医院他一定可以救回来的，可是那一次哦他说他不要了。
OK，
因为已经经历了五年了啊，他不要再被救回来这件事情了啊，那就恰恰好像你所说，很残忍的这件事情，很残忍的，你让他在家里慢慢的去世，慢慢的去世，其实是很残忍的，可是我尊敬他的想法，即便到最后的一刻哦，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我把他给弄死哦，我觉得我想用一个比较不残忍的隐喻哦，其实一棵大树哦，有些叶子已经枯萎了，那些准备要掉落的叶子哦，我们因为爱，所以我们急急忙忙的把那些胶贴布啊，想要把它给粘在那个大树，不让它枯萎。其实我觉得就要尊敬大自然的力量啊，因为一片叶子它要枯萎了，它那个枯萎哦，它是要掉下来的啊，所以我的姑姑她选择在年初一凌晨四点钟，我陪了她将近六到八个小时啊，在家里，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医生，确保他不疼痛啊，然后我到最后一刻我还是在问他，你确定你不要我们带你去医院吗？啊，他听得到，可是他不说话了，他也说不到话啊，所以他就点个头啊，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最后的答案啊。那我就问他，你怕吗，姑姑？然后他就摇头啊，那我们就知道他是清醒的啊，因为他的点头跟摇头是吻合的啊。那在最后我就说，你还想要跟我说什么？他用尽他的力气跟我说他人生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祝福我啊，你们祝福我。诶，我完全听得懂诶，我也很谢谢我的姑姑这么有智慧诶，就是他选择用放手来爱我们。那他那个放手哦，他自己可能也有那么一丝丝的害怕，所以他希望我们祝福他啊，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放心啊，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走的时候要念一些佛号啊，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念佛号给你啊，我念得很慢，你就心里面跟着我念啊，所以我一定会祝福你的，我会透过佛号来送上祝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他要的善终了。那你说我们难过吗？我跟你说难过的要死了。可是生命就是这样，他要走了，我们要尊重生命，他就是要走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就是看着那一片叶子，他要枯萎，他要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就是这样。
那老师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也有可能为什么我那时会想要跟我妈妈开始聊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要尊重当事人他的想法是什么。
是是，对，没错没错，对，
我们经常性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要活着呀，
对呀、
延续生命啊，对吗？
对呀、对呀、
所以想尽办法、不管是让他躺着还是要打很多针吃很多药很痛都要活着呀。
是的，是的，好，
对、
啊、所以这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推广临终关怀的时候啊、嗯、我们都时常跟人家说，哎，不要误以为我们一直叫人家放弃治疗啊、
嗯、
其实真相不是在放弃治疗，真相是不管你做什么治疗它都是无效的。
嗯
啊，所以不是放弃治疗，只是因为治疗无效，所以我们必须要尊敬，就是这样子啊、哦。
嗯，然后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聊到安乐死的书、
嗯、
当然我才刚开始看、嗯、因为它其实挺硬的这本书，所以要花一点时间看，从美国那边开始聊说怎么开始会有安乐死，然后怎么样合法化、嗯、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 case 这样子案件、嗯、说什么样才叫尊重生命，怎么样才叫、
嗯、
有尊严的离开这样子、
嗯、
那就是围绕在自己做决定来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嘛。
嗯，
那我很想问一下老师，你自己的想法是关于这件事情，其实你觉得是一个罪吗？因为我们都说你夺取了别人的性命是罪嘛，那夺取自己的性命算不算一个罪呢？还是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权利？
嗯 ，OK， 好啊，那我很谢谢浩敏提出了一个这么有质感的问题哦。啊，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讨论两三个小时。
那
他是不是罪呢？那我一直觉得由法律来做决定吧。啊，就是说不由我这个所谓的冯以亮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因为毕竟法律所规定的东西它是不可争论的，所以你也觉得诶，每一个国家它都有不同的法律、
嗯、
啊，那它是不是罪不由我来说，那它是不是权利呢？我觉得是权利来的、啊、也就是说我不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情和理，就是它是否合情合理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安乐死呢它是每个人可以值得拥有的权利来的。这样子说会觉得哇，你这个冯以亮是不是支持安乐死啊？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说是的。那我就稍微先说一下什么是安乐死这件事情先啊。我们很容易的把安乐死挂钩成为自杀。好、啊、那我不是这样子看的啊。什么叫自杀呢？自杀就是说我这个人在生理上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在心理上的结构或者是说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创伤，它导致我无法办法活下去，所以我把我自己给杀死了，这个叫自杀。那如果你问我自杀每个人有这个权利吗？我不想要这样子说，是因为如果我鼓吹这个东西的话呢，就好像变成叫每个人你们快点去死吧，就不用去面对那个问题了、啊、然而我想邀请我们每个伙伴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生理已经不能够再好起来的话、
嗯、
我们能不能够给临终病人多一项选择？
对
okay, 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目前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我们有两个选择而已，一个选择就是去急救他吧，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接受临终关怀服务吧。好、啊、那你会发现到整个主流文化一定是急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急救代表说活着，活着是很有希望很正面的。好、那我为什么会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每个人也可以拥有一个权利呢？是因为我希望往后了，我相信我这一代哦，应该没有办法看得见啊、哦。因为不管我这一代我活多久，我就说我再活多40年，我不觉得马来西亚我可以看得见安乐死、
嗯、
合法化这件事情啊、哦、啊！可是，在某个层次上，我特别尊重那些已经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怎么说呢？你知道他们做安乐死啊，我也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些文献啊、哦、啊，那安乐死呢，基本上其实，他们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一定要必须要有两个不同的医生，
对，
去诊断这一个病人，而且这个病人呢是在现今世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医疗方式在治疗他了，
嗯，
而且他的寿命已经活不久了，好、
嗯、
啊，所以他有很多 criteria 的， 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安乐死啊，哦，我忧郁，我可不可以申请安乐死？哦，我身心有残疾，我腿已经断了，我可不可以申请安乐死？我们完全不落在安乐死这个状况啊。那些临终病人，他可能寿命只剩下两周，而且他长期窝躺在病床，而且也已经没有任何的医疗方式在治愈他了，所以他想申请安乐死啊。所以那个整个申请的过程呢，其实他是很严谨的，所以我是很佩服的。可是佩服归佩服，我知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很多反弹的声音的啦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先撇开对错，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那个切入点，那个切入点就是我们能够让临终病人他可以多一项选择，他未必要选那一项选择，至少他可以有多一项选择。
对，像我看那本书里面也是有提到，当然
应该也是这么说吧，我想这些角度哈，
差不多，然后也类似老师说，其实他很严谨，然后是有法律规范的，不是说申请了，然后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这种。而且我看到的，它里面有就是说到一些个案啊，是你在那个时候医生来到现场了之后，还是要再问你多一次，
哎，对，没错。
你要进行，你要在清醒的情况下签了一张纸，
对，
才可以进行。然后他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关于，我觉得安乐死它还有另外一个所谓好处啦，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告别。这个对我来说，我经常性看到生命的结束是突然结束的，跟我可以好好告别的结束。你要选哪一个呢？我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我要选好好告别。我会知道我可以把所有的家人都集合在比如说病床旁，我们一起、
OK 好，
最后道别这样子。
至于浩明说安乐死有一个好处要好好告别哦、
嗯、
我想给浩明看另外一个想法啊、
嗯嗯、
其实临终关怀也是可以让病人好好告别的、嗯、你一边突然死亡哦都是可以好好告别的。那什么意思啊、
嗯、
你可以说、
okay.
哇怎么冯以亮这样子讲啊，